以色列軍隊報復伊朗，伊朗軍隊設施遭襲。萬聖節臨近，有人被帶走，全怕被清除。中共曾經做這件事，防中共高超音速武器，美軍艦艇配外國者系統。秘密文件揭示辛亞爾對哈馬斯分子最後命令。台美調查，半數台灣人關注美國政策。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26日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國營媒體稱伊朗德克蘭同附近的卡拉季發生爆炸。路透社迪拜10月26日消息，伊朗半官方媒體稱，禮拜六較早前，伊朗首都德克蘭同附近城市卡拉季傳出幾聲巨大的爆炸聲，但爆炸原因不明。有消息指是以色列對伊朗首都德克蘭的初步襲擊，似乎針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軍營或者辦公室和武器庫。伊朗國家電視台稱，在首都周圍聽到了幾聲強烈的爆炸聲，但官方沒有就爆炸來源發表評論。以色列一直在計劃對伊朗10月1日實施的彈道導彈襲擊做出回應。伊朗當局警告以色列不要發動襲擊，稱任何對伊朗的襲擊都將遭到更強烈的報復。德克蘭的目擊者證實聽到了巨大的爆炸聲，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德克蘭伊朗居民說，聲音非常大，天空都變成了紅色。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以色列回擊伊朗對德克蘭這個月發射的180枚導彈襲擊做出了備受威脅的回應，並進一步擴大了加沙戰爭所引發的敵對行動。以色列軍方稱其擊中了軍事目標，目前德克蘭的航班已經恢復。美國已經敦促以色列不要打擊伊朗的核設施或者油田等敏感目標，而世界各國政府亦因擔心暴力可能失控而告戒以色列不要進一步升級。伊朗稱其導彈襲擊是對其盟友真主黨和哈馬斯領導人以及一名伊朗高級將領死亡的報復。針對以色列這次對伊朗只是有限攻擊定是徹底重創它，伊朗能否有能力再反擊以色列？知名軍事博主周子定表示，以色列對伊朗的進攻屬於比較大規模的進攻，主要以打擊伊朗的軍事基地為主。以色列應該出動比較先進的 F-35 戰鬥機。以色列打擊的範圍很廣，從目前來看可能至少有幾十個空軍基地、陸軍基地、伊朗革命衛隊總部，這些都在打擊範圍之內。伊朗可以發射大量的巡航導彈也好，或者彈道導彈也好，但結果和前兩次一樣，伊朗有能力發動反擊，但是他沒有能力去傷害到以色列。外界認為真主黨頭目和哈馬斯頭目辛雅爾都被定點清除，這次以色列的報復行動，哈梅內伊恐怕難逃出被清除的可能。臨近萬聖節，上海街頭已經風聲鶴唳，目前巨鹿路沿途有大量警察把守，禁止角色扮演者上街。知情人士稱，只要發現有角色扮演者，就會被警察強制除了衫。有國內網友傳嚟影片，目前巨鹿路、長樂路部署了大量警力，如臨大敵。由於2023年的萬聖節出現很多獨出心裁的敏感角色扮演，令警察無法預料。目前巨鹿路附近的地鐵站亦有警察看守，發現角色扮演者出站一律勸返，每條馬路上都有哨崗。雖然如此這般的草木皆兵，10月25日晚上，上海巨鹿路街頭仍然出現了穿著防護服扮演大白的人，並且還在背後寫上眾志成城。有網友讚歎扮演大白，在下佩服，眾志成城，這個是我們的口號。還有人穿著清朝皇帝和妃子的服飾上街，亦被警察帶走。有網友驚呼大膽扮演當今皇上，依下玩大了。亦有些市民在街頭直播上海巨鹿路的實況，突然直播間被平台封禁。 據悉，現場唔單止有圍欄、警察，仲有大量穿著制服，但係胸口馬甲寫住直勤嘅工作人員，有啲守喺公園門口，有啲坐喺便利商店門口，有好多警車停喺路邊，包括警察、特警塗裝嘅小汽車、中巴，亦有冇明顯標誌嘅大巴車停喺重慶南路主幹道上。警察會詢問佢哋居住地址、身份證號、外國人登記護照號碼。雖然距離萬聖節仲有好多日，淮海路、巨鹿路從東向西，即便到半夜，都能夠睇到警車停喺路邊。有網友驚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依、这個唔俾做下樣嘅軍演嚇人。亦有網友表示：講明共產黨驚啦，佢哋亦明白自己嘅時日無多啦。喺海外 X 平台有人爆料，疑似中共聯合國代表團成員爆出，近日中共在聯合國的代表提出了禁止斬首國際公約的提案，令各國代表否決了，甚至沒有給他在會上討論的機會。亦有些網友表示，中共歷經百年，現在已經發展成為全球貪污犯罪分子最多、貪污受賄金額最大，而且在國內擁有絕對權力的貪污犯罪集團，反民主理念，對內實施人抗政策，鎮壓民主人士，洗劫民眾的財富，實乃全球最大的極端組織。外界認為中共提出這個提案是因為他們自己害怕被解決。有網友意味深長地表示，楊佳和以色列解決貪官和極端組織領導人的行為，為中國和世界指明了方向。26號越南國家主席梁強10月25號會見了正在訪越的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並且傳聞一次都沒有提到習近平，再一次令外界質疑中共黨魁習近平的軍權被削弱的傳言。習近平之所以間不中露面，亦只是為了所謂的穩定，一直維持住表面沒有破局，但不會撐得太久。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衛健行的撰稿人黃友群博士表示，《九評共產黨》這本書引領的三退大潮，從表面上看似乎風平浪靜，實際上卻波瀾壯闊、洶湧澎湃、蔚為壯觀。從中共黨政軍的高層到基層的民眾都在退，現在已經有4.37億人三退。黃友群表示，20年來我一直在度對中共進行實證研究和歷史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最無道德和法律底線的假話黨，最好鬥的鬥爭黨，豬人最多的賣國黨，全世界破壞傳統文化最腐敗的、最大的國家極端主義黨。中共氣數已盡，接下來必有對中共惡人的大審判、大清洗、大淘汰。25号消息，两名美国国防高级官员透露，为了防范中共在太平洋地区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美国海军将为部分船只配备爱国者拦截导弹，专门应对中共的威胁。行业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导弹增强型反导系统，又称 PAC-3MSE，可能會被安裝在海軍艦艇上。這種設施之前主要由美國陸軍使用，是一種高敏捷軍備，可用於防範高超音速武器的襲擊。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製造的導彈和艦艇防空系統結合，用於應對更加顯著的威脅。華盛頓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導彈防禦專家卡拉科表示，海軍需要幾多 PAC-3 攔截彈仲唔確定，但總體嘅需求非常高。外國政府對此表現出濃厚嘅興趣，而美國陸軍希望喺未來幾年中將產量增加一倍以上。業內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美國已經將重要盟友日本作為聯合生產愛國者導彈嘅地點。此外，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亦希望在佛州建立新的導彈導引頭生產線。之前這種愛國者反導系統 在烏克蘭戰爭中曾經擊落俄軍的機動高超音速導彈，美國軍方進而向印太地區推動部署新型武器，旨在與北京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發動武力威脅並且摧毀威脅。目前中共最先進的反艦彈道導彈包括 DF-27， 這種設施在2023年進行了測試，但未經過實戰。而 PAC-3 反導系統之前用於陸基防空，今年5月在一艘虛爾宙斯盾艦上進行了測試，每一枚導彈的成本約為$4,000,000。國防官員和知情人士表示，去年 PAC-3 在中東和烏克蘭成功攔截了很多彈道導彈和飛機，包括俄羅斯先進的匕首，又稱新澤爾導彈。因此，這種設施會為美國海軍的能力提供良好補充。25號消息，據稱來自新亞爾的三頁手寫筆記在巴勒斯坦媒體聖城發布，其中包括如何處理以色列人質的指示。新亞爾上個禮拜在以色列的一次精準襲擊中喪生，巴勒斯坦媒體聲稱這個是新亞爾的最終遺囑和指示。根據媒體公開的手寫筆記，新亞爾對人質劫持者下達指示，要求保障敵方囚犯的生命並確保安全，因為他們是我們手中的討價還價的籌碼。信中寫到，確保看守敵人的囚犯對於換回巴勒斯坦囚犯非常重要，履行職責的人將得到獎勵。目前仍然有101名以色列人質被關押在非地，其中至少60人據信還活著。而筆記本的第二頁記載了112名人質的位置，其中14人位於加沙城，25人在加沙走廊中心，51人在拉法，還有22人下落不明。筆記詳細記錄了姓名、年齡和性別，以及他們是士兵、平民、年輕還是年老。還有列出的筆記表明，新亞爾可能一直在計算每個地點還剩下多少人質。最後一頁顯示了戰爭初期釋放的11名女性人質的名字，還列出了他們是否擁有外國公民身份。截至25號，以色列尚未對這份新亞爾文件發表評論。預計在這個週末，以色列將與哈馬斯成員開啟新一輪人質談判。目前尚不清楚哈馬斯是否能派出代表參加，但有代表團的成員24號在開羅會見了埃及安全官員，討論談判的步驟。華盛頓認為新亞爾被消滅可能會令哈馬斯重返談判台，這個有助於加快長期陷入僵局的停火談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這個禮拜說，新亞爾離開後，我們有了真正的機會實現將人質帶回家的目標。據信哈馬斯正在選擇新的領導人，新亞爾的弟弟穆罕默德可能會掌權，同時以色列亦已經將他定為打擊目標。台灣民意基金會發布民調指出，在年滿20歲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的台灣人關心或者非常關心美國政策的結果，67%的人樂見美國對台軍事援助。根據美國之音報導，在近期美國兩黨對台海的問題明顯表態，成為台灣人民關注的重點。美國總統候選人前總統川普表示，願意以關稅懲罰替代軍事行動，而現任副總統哈里斯指出，美國支持台灣有能力自我防衛，確保台海自由。台灣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瑞洲認為，台灣在美中角力扮演著最關鍵且最具危險性的角色，相比這個月的圍台軍演，解放軍在9月25日試射洲際彈道導彈，為美國敲響警鐘。美國現階段仍然深陷俄烏戰爭和中東戰場，因此當局希望在台海和南中國海能夠緩解一切衝突。除了安全議題，美國未來的經貿政策亦受到台灣民眾的高度關注。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薛建吾表示， 美國兩黨對中國有共識，都將採取更嚴格的貿易政策和科技封鎖。胡瑞洲認為，美國關注台積電，尤其尖端晶片製造的產業，台灣需盡早做出中長期規劃，靈活應對國際局勢變化和國防戰略部署。位於台北的胡桂興業醫療器材執行長郭家榮認為，美國和台灣在科技產業和供應鏈上密切合作，現在台灣在半導體領域掌握定價權，和美國的友邦外包同盟關係亦更緊密，中美存有競爭關係，經貿脫歐促使美國避開中國製造，令台灣受惠。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